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OK， 好的好的，我们这次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汪老师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个，就是最近汪老师包括我都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有关学习力的一个游戏化设计的这样一个东西。我呢是大概在500多天前，当时呢是想要学习德语，然后我就用了那个一个，其实大家都比较学语言，自学语言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 APP 叫 Duolingo。 然后 Duolingo 呢本身是用一些游戏化的奖赏的机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也是比较就是比较相对来讲比一般的自学要没那么枯燥，然后会让你我觉得用了一点游戏的上瘾的这个机制吧，让你就是哎记得每天一定要打卡，然后还有这个相应的有一些徽章奖赏啊，然后还有社群啊这些东西啊。然后那个汪老师刚才你提到了目前像现在还有一个小朋友背单词叫小爱 AI。
对，找闯词 AI。
闯词 AI， 嗯。
嗯。
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
它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以前玩那个手游，然后手游不是这个过每一关然后打 boss， 然后掉装备，就是那种类型的。然后这个它属于回合制的那种游戏，然后它把背单词的内容呢融入在这个过程中，然后让小朋友在里面做拼写单词，就你每拼对了就证明了你能打 boss 一下，就这么个方式让你这个在玩的过程中就把单词慢慢的背下来了。当然也会从一些比较简单的单词开始，比如说这个 happy 啊 sad 啊这种很简单的就三个字母五个字母这种简单的单词开始背起。
嗯，效果好吗？你们家姑娘们有在用是吧？
我现在没有让她用，因为我怕她上瘾，所以说我个人没有让她用这个事情。因为我本身并没有觉得现在一定需要孩子背单词，但是我只是觉得他们这种用游戏的方式去让孩子学习，把一些看似痛苦的事情变得快乐一些，我觉得这个出发点跟设计是很好的。
你刚才那个担心有点有趣啊，就是他如果是对这个学习型的游戏上瘾，你也会有担心吗？
我对啊，当然担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都变成游戏。对，终究会有一些需要自己内从外部奖励变成内部奖励的过程。就比如说像这种类型的游戏，为什么我没有去让他去继续下去？就是因为我担心，这种游戏它是一种外部激励方式，然后呢它并不是说我比如说我背了这几个单词，然后我在内心中获得了一些满足，然后我觉得它是有用的，我可以用出来的。首先它这个单词它没有让你造句，它只是让你把这个单词就是相当于重复的去记忆，然后把它记下来了。有点像一个肌肉训练一样，把就是举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让你训练让你记下来了。当然这个是有好处的，至少你这单词记下来了，从结果上来讲是好的。但从长期来看，你未来还要学别的东西的时候，那你是否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种情境下去实现，你没有办法保证。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个冒险。就是他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用肌肉记忆的方式把这些单词记下来了。那么接下来他学其他的东西呢，我们也可以给他这种情境吗？如果都能做得到，那当然很棒，但这太完美了，不可能。
这个其实，但是呢， 我讲讲，正好我去年的有几个学习的自我学习的经历啊。我觉得就是尤其游戏化和这个学习模式的这个设计呢，会让人更加容易坚持。你像他这个 Duolingo 呢，这个就我觉得设计的比较，而且他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多样化，而且他一直在不断的在进步啊，就是他的奖赏方式啊，因为他包括的同时一直在不断更新他的这个 APP， 而且我知道是Duolingo 他们后台他的这个他有跟 ChatGPT 他们做合作，所以他的一直在不断演进，但本身他是个学习的逻辑，但是本身呢会把这个学习打成碎片化，然后让你非常容易，比方说我有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一些碎片时间，我掏出手机来，本来可能想刷抖音啊，或者刷一些垃圾时间，可能这时候我说那我就会拿它做一个替代，对吧，我刷垃圾时间我还不如这个，我等地铁的时候还不如去刷一下 Duolingo， 对吧，因为它最短的课程可能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小的这个 unit， 而且你没完成，你可以这个待会儿可以继续再完成了。总之，我觉得这个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另外呢，我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呢，当时是另外一个也是我跟我学习德语有关系的一个服务，叫 Lingoda。Lingoda 呢？当时他推出了一个叫短跑计划，叫 Sprint 计划。那这个奖赏是什么呢？这个奖赏就要求你好两个月里边必须每天来上一个小时的课。他的课呢是真人的线上的一对四的德语这个口语课。你必须要是你不能错过任何一节啊。你没有错过任何一节呢，他就会这个全额返还你的学费，就是当时的奖励。那当然我就因为当时包括虽然我有段时间中间在出差，然后呢包括有段时间呢可能一出差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有商业应酬啊，晚上可能吃饭喝酒就要到12点1点都不止了，再加上白天可能在坐飞机啊坐高铁，对吧，所以为了能保证这个就是确保这一天一定会有一小时这样的时间，我都甚至于约到早上五点钟的课都约过，就确保我今天开始是先上完这些课再开始今天一天的行程。还有一次呢是时间没约好，约了晚上12点，但是很不巧那天有一个第二场的饭局，然后呢这个迟到快12点的时候，我跟大家就是抱歉，我说我要先到旁边桌上去上会儿课，对吧，但是非常就是因为这如果是没有这么一个机制啊，可能那天就把它放弃掉了。当然我很光荣的完成了这60天的这样一个打卡机制，然后拿到了全额的返款啊，这个也是非常完成了的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去年还有一门课，是个比较传统的，也是线上授课，但是比较传统的方式。然后这个他整个学习材料啊都是让你自己要阅读自己去把控，不是个结构化的授课，然后呢这个很遗憾我就没有坚持下来。所以这三我等于我去年有三种这样的学习体验，就是 Duolingo 呢是一个非常好碎片化没那么重，对吧，我可以坚持下来，就是而且其实我中间我因为我 Duolingo 已经坚持了500多天了，我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也很忙，或者说有点疲惫了，有点觉得德语学在那儿花很长时间，但是感觉进步很小，但是呢有点就是其实没有动力了，但是呢就是想要不要断掉这个打卡，我哪天哪怕就是打开就是完成今天的打卡，我也是就是还是坚持了一下，就是可能就是要让它这个 consistency 这个连续性不要断，仅此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机制就让我没断，牵着根线，所以坚持到现在500多天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那么Lingoda的那个例子呢，当然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但是呢，我觉得Lingoda的从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也挺 我因为我现在德语自学到了 A2 的水准，那么我觉得我可能学完修到 B2 的水准，我可能还会去领购大去打磨一下我的这个口语。我现在回想，就领购大虽然他让我赚了60节课，但是我对他的平台是很认可的，所以他这60节课可能也没办法没让我白赚啊。所以我觉得他达到他推广的目的啊，但是就是他的这种结构化的教学，包括他每个课前其实他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授课的 PPT， 我是尽量都会做一个课前 review。就这个就是这个结构化的教学，就对于一般就是尤其自学啊或者不是在课堂里学习的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另外一门是 MIT 的一个那个人工智能课，那它的这个就比较传统，像是真正你在学校里上课一样。但对于我来讲，就是我可能阅读了一会儿，当然也跟这个有些跟网络连接有关系啊，就是有时候在国内可能那个需要翻墙啊，然后速度慢，然后导致我就不能完成，然后慢慢你就懈怠了，就不能去完成了，对吧？所以这三个学习体验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从课程方角来讲，先。我觉得是不是更加结构化的、更加互动的、更加友好的学习，会让这个学习过程变得更加让人能够坚持下去？
对。它本身在这些课程设计里面，它会设计一个奖励机制，然后它会有一个流程设计，像您刚才说那个短跑的那个，它说有一个流程设计，然后呢，接下来它会给一些奖励。奖励一般会分为一些固定的跟非固定，就固定频率跟非固定频率的一些奖励。那比如说非固定频率的奖励，其实会更能激起你的一些你的这个动力吧。就比如说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每这个杀一个人头啊，或者说那个获得一些资源的时候，我们很开心。我们知道做这个事情会获得这样的资源。然后但是我为什么打大 boss 的时候很开心呢？因为打完大 boss 之后，他给你掉下来的装备都属于非固定频率的一些奖励，那这个时候会更能激发你一些动力继续下去。然后接下来呢，他会引导你，会把它赋予一些意义，然后让你进行一些社交，然后你在那个社交的投入度里面会逐渐的提高自己的这个投入度，变然后获得一些这个满足感，然后你就会更有动力的去做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你会坚持下来，就是那六十天都坚持下来了嘛？那在你想要去断就是有点没那么有动力的时候，想要去有点放弃的想法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情绪上的焦虑？就是如果你真断，你会觉得自己有点自责，有点焦虑。
像六十天的那个呢，其实就还好，主要是时间 schedule 的一个问题。就是尤其一旦要出差，就是有时候你坐高铁也好，坐这个飞机也好，就是你可能会网络不稳定，所以我尽量会避免不要 schedule 在那个时间段里面。然后呢，有一次呢，有一个小事故，就是老师没来，老师是个 no show。然后呢，我正好因为那个，因为他事实上是用 Zoom 来上课的。然后呢，我在国内呢 ，Zoom 其实我点它的上课链接是可以进去的，但是呢，你要想自己通过 Zoom 进去，在国内市场是需要翻墙的，对吧？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这个我的网络连接的问题啊。后来我就通过那个客服把这个情况当时做了截图，然后立刻大概在这个授课开始。20分钟左右去了，就是反正总之没有人进来，然后也跟客服发了消息，确认这件事情。那当时这个不是会存在自责，当时就心想完蛋了，这60天的 refund 这个返款拿不到了，不开心。然后呢，在这个因为领购大60天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坚持的，就是但是像在 Duolingo 当时的这个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不是不想。就是不想，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很有动力啊！一天，我当时就是他会让你自己设一个时间，对吧？就是说你一天想学习5分钟、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他会有一个机制，就让你比方他有就是去不同去升级啊，就是你会有不同的级别， 第二次的话呢，就是说那在这个级别里头，就大家要就是比方说前五名升级，然后呢后面的十名保级，再往下对不起你要降级。
嗯，
我记得很有趣的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可能这个大家都过年比较闲在家里头，然后有个人呢就跟我在不认识啊，就是在上面看到就是我们俩人就是在开始飙上了，就是一会儿我第一，我觉得我稳了，过会儿那个人就上来了，然后我觉得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就不信弄不下去他，然后就为了啊高分，因为他里边还有一些高分的机制，就是你可以得到双倍积分的机会啊，就是我们就开始用技巧，就是当你拿到这个双倍这个积分的时间段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猛做那种大分的练习，对吧？就是他会，当然你说因为你的这个好胜心啊，或者说游戏的这个心态，会让你觉得后来你觉得这个行为也不健康了开始。但是不健康也是不健康在你学习了嘛，对吧？你会觉得心态上有一个好过你沉迷于其他的纯娱乐的游戏啊，或者说刷抖音啊，或者说刷剧啊的那种消遣，对吧？这个是正向的。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后来就是因为它相对来讲，我觉得 Duolingo 的这个学习呢，就是包括很多这个在语言学习里说 Duolingo 它其实在对于你积累词汇量有一定帮助，但是其他的方面相对来讲弱一点，所以当我学到中间有一段时间有瓶颈的时候，其实有点沮丧，就是感觉你每天花半小时，感觉好像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对吧？你没有进步的很快，对吧？就是比方说。我这个因为大家对我的认知和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心理认知，就是我学语言算是比较快的，但是结果呢我发现就我已经学500多天了，我还在 A2 水准。
明白。那个他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时长的积累吧。
对，但是他呢，当然这个也跟 Duolingo 他不断的调整他的课程有关系，他调整了一下他的课程，所以现在，但是我看到他的课程，但是前面的大量积累，说实话，因为虽然德语跟英语的很多单词很相似，但是他的整个语法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他因为相对来讲，英语还是比较现代的语言，所以他语法没那么严谨。德语的语法是非常严谨的，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适应要做的啊。慢慢的，我开始就是淡定的，包括也开始自己去查。比较，我觉得当然现在感谢现在的这现代科技啊，我包括通过用跟 ChatGPT 去对话，去问一些比较让你困扰的这些语法的结构的时候，他会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解答，我觉得还是挺好。但是当时沮丧的时候呢，就是不想坚持的，但是还是，我记得有一天呢，事实上我这500多天里有一天是断了的，就是那时候是刚搬家，很累。然后呢就在床上躺会儿，那天就是真的一天特别忙，根本没有一会儿功夫拿着手机来去刷一下这个 Duolingo。本来就是搬好家了，在床上好容易把床支起来了，说在床上躺一下，待会儿这个把今儿的这个打卡完成，结果一躺一不小心过12点了，你知道吧。
哎呦。
然后一个机灵起来说哎呦完蛋了，说心里有一股懊恼，你知道就是这个叫断了。所以我这500多天呢其实中间是有一个小段的，但是因为我当时是那个因为积累那么多天有个奖励，就是你可以有4次机会把这个段子给你补上。
那还是人性化的。
对，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现在比方说我还可以展示我500多天，其实中间是有段的。但是他会给你这么一个，就是你通你的积累会给你这么一个弥补的措施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就是我记得好像汪老师说最近想要设计一个。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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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这个学习力的教练课程体系，想要也通过游戏的方式，包括你也之前也提到，想把一些这个中小学的知识点也通过这种方式来设计，你是大概怎么构思的？
这个是一个只现在目前还是个想法，对。就比如说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学业教练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对于学生的这个情绪上啊，他的这个学习技巧上的东西其实一直钻研的比较多。那么我们现在想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把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国内的这种教育在教学的时候很多都是一些填鸭式的，然后大量的练习，然后去试错，但是他没有人在过程中去给学生一些支持跟引导，包括那个情绪上的一些情感支持吧。然后我的想法是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好消化。就比如说学习英语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把拆成几个板块来做，然后用一些可视化的一些这种奖励机制，然后让学生认为学习这个东西并不会觉得那么枯燥，然后让他过程中获得一些从外在激励慢慢变成内在激励，然后让他能够坚持下去。这是我的一个这个一开始的想法。
嗯，那现在你有一个大体上怎么样的一个实施的计划吗？
还是先以学业教练这个课程为主，然后呢会在里面穿插一些学科课，然后把这个学科课呢，比如说1到6年级，那把1到6年级的这个课程大纲拿过来，然后我们把它重新给它编排一下，把一些重点的知识点变成几个大的板块，然后通过一些专注力的训练，然后让他快速的掌握这些知识点，然后给他一个这种巩固的机制，让他每一天进行一定的重复性的打卡，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周的复盘，然后每周进行一次大的一次小的总结吧，然后让他在过程中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让他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难做，同时在过程中去培养他的一些习惯，让他能够充分的去利用自己的时间，而不是纯用时长去解决问题，而是用一些专注力的这个时间去解决问题。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对于学科跟学业教练怎么去融合，包括游戏化的部分。游戏化的部分其实一开始可能是个人上的一些这个行为上的激励，那接下来可能是社交上的激励。就刚才你说那种你跟另外一个人去 battle 是吧，今天你第一明天我第一， 那其实这个内容其实完全可以做成一种排行榜，或者说做成一些解锁的一些达人成就，然后让学生在过程中又找到一个群体，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然后给一些奖励机制给到学生们，其实大家都是愿意往上走的。
对，其实这是我以前我们有时候跟一些家长聊天的时候，这个家长就说小孩沉溺于游戏啊。后来我跟家长的时候会说，我说你知道一个游戏公司它有多大的、多么庞大的一个设计团队，对吧？然后所以他们从这个机制到游戏的精美好玩，对吧？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这种大的游戏公司，他们投入多少亿去设计这么款游戏，就是让你要上瘾，对吧？
嗯。
然后呢，其实我看到教育行业里头呢，有一些就是包括我刚刚说的，像这种这个我知道的，像这个多邻国啦，像这个我还有另外一个 APP 是用那种影视里面的一些比较有趣啊这种方式来教英语和西班牙语。他也做了一个 APP， 也还是 OK 的啊，也是可付费也可免费使用的。包括我们知道学钢琴，就我比较知道海外叫 Simply Piano， Simply Piano， 然后我儿子呢之前试用过，他小朋友他大概六七岁，他用他也可以学了，可以自己比较单独可以弹一些比较简单的曲子。
嗯，
他有他的奖赏和他的这个机制，反正小朋友很容易就上手。国内的也有很多大量这样的产品出现，但是呢，就是整个教育界里头，包括我们知道像可汗学院，对吧？可汗 Academy， 对吧？包括还有 Academy for Kids， 对吧？对，这个 Khan Academy for Kids 呢，我让我家儿子也玩过，不是很顺利。就是我们知道这么多，游戏产业非常大，但是就是教育游戏化这个话讲了很久，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出来，是不是？这个你怎么觉得？你我是不是他？就真正大家虽然叫唤，但是。还是因为产业投入不够，还是因为跨这种类型的人才没参与，你怎么看？
嗯，大家现在就是我觉得就看过一些教育行业人做的这种像现在很火 AI 嘛，就是 AI 那种办学，然后他们会把一些这个课程的知识点总结成十几分钟的小动画，然后让孩子有吸引力的在就是他很有吸引力，就是他让孩子能坐得下来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内容听完，但是呢他没有去教会孩子怎么去上手学习跟操作，然后他们现在还是以一种学跟练的一个分离的状态。那么其实像游戏化的东西，就是他把学跟练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就在学的过程中就已经把练的部分做完了，然后不知不觉之中过程中呢，首先学很吸引，然后练呢你就不知不觉给练了，练完之后你就发现哎，这个东西你就记下来了，你好像也没怎么太费你的脑细胞，你好像把这个东西记下来了。那么我觉得现在没有做出来这么一个就是很有颠覆性的这种游戏化学习的产品。刚才你说那几个原因，比如第一个原因是大家并没有把思维放在这个上面来，就是你首先你要投入很大的量的人力，你才能把这些个所有的知识点全部给他重新拆分一次。因为首先我现在看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小孩子他们这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课纲跟学习的那些内容，包括分级阅读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整合性，知识的这个传授是很分散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大纲说哎，我到了一年级到了二年级到了三年级，我对不同学科的知识点应该掌握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 OK。他首先没有这么一个很明确的这个东西，然后大家的这个专注力还在于怎么让孩子能够花更多时间，就大家还在这个时长上面做努力，就让学生花更多的时长在学习上，而不是说怎么让他能够专注的高效的把这些解决，这是两个思维程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点，所以导致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就算很多人看到了，他可能你也没有这么大的投入去做这个事情。
对，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啊。
哦，对，对。
对，我觉得这些游戏巨头啊，对吧？我们知道，其实像微软本身的游戏板块也很赚钱。
嗯。
然后我们知道，国内的这个腾讯的游戏板块也很赚钱，对吧？
对，但是对，完全是可以从一个学科入手，然后呢，这个把它全部设计成一个流，这个比较有标准化的一个游戏类的这种产品，应该受众面是非常广的，就是。你基本上孩子都是，就比如说英语学习或者数学学习或者语文学习，那他都会有一个也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有些还涉及到一些问题，就如果说是他只能涉及到一个学科的某一个板块，就比如说你学英语，你可能只能涉及到啊我单词量啊多背一背，然后在过程中让你把单词慢慢记下来，但是语法他怎么教，然后在语境的理解怎么教，他的阅读绘本这些内容该怎么教，怎么应用，然后怎么去做口语的对练，那这都需要这个成本去研发的。就是现在现成的可能你学语言学用那个多邻国是可以练得到，但它仍然是采用多邻国的对练，它应该是采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结伴的这种对练方式，这就还是最终你还是要落到人身上去。所以
Lingo 倒还好，
嗯，
Duolingo， 我觉得 Duolingo 呢是事实上它不是真人的，它是用机器。然后呢，当然它的发音，它是通过机器来判断的。就是我觉得只要你声音够大，然后它是通过你只要能够蒙到这个音，就算你过了这个
结果。对，
一些有小问题存在。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个，就比如说现在小孩很多学校布置作业的时候，他都会让你在线上做作业，然后很多这个比如说你英文原文他可能就是让你去读完之后会给你评这个星一星二星三星，然后来判断你的这个发音这个重音对不对什么的。他的局限性就在这儿，就是学完练，就是孩子能不能掌握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判定。就比如说他上周学的第一课的内容，马上当时也把这些东西都已经这个会读了会念了，那好，那等到第二周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不一定都记得住，就可能也就拉倒了。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连续性，只是当时为了解当时的这个事情，然后后面就没有什么用处的话，他就其实很难记得住，就是印象不深。所以说为什么我没有让我孩子去用那个背单词的那个软件，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要把这一样东西学下来的话，你肯定是从你投入专注的时间，然后一直到你要把它用出来，然后你能把它赋予一定的意义，跟你原来就有的知识建立好一个比较好的连接之后，你才能把它记得比较牢固，才能变成你的长期记忆。否则你很难，就是你要不停的 repeat， 那但是你需要很大的时间成本的。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之前你不是提过一个理论，就是说就不断的就次数比长度重要。
对，
你每次的时间对吧，就是你让它变成一个习惯就是个好事，就是首先变成一个学习习惯。比方说对我来讲，这个当然我到一定年纪了，比方我学德语，当时是因为想要做一个德国有关的项目，然后这个我就不习惯说还要通过别人来帮我翻译，对吧？我就觉得哎，我要把德语拿下来。然后当时我觉得它是个拼音文字，是吧？所以我觉得一年怎么着也可以达到一个基础对话的水准吧。然而事实没有啊，事实并没有。虽然我现在能简单的这个说一点德语啊。我前段时间正好碰到刘德博士，还跟他让他惊讶一下，就是但是也就是仅限于让人惊讶一下而已啊，这个就还没有，就是效果没那么快。但是呢，对我来讲，我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就是 Duolingo 这个东西成了我一个就是用来替代那个无聊的消耗时间的一个好工具，就每当我想要消磨时间的时候，我就拿 Duolingo 出来消磨一下。所以我前段时间 我学德语有点烦了，我就拿它去学了一下西班牙语。
对对对。
所以对我来讲构成了一个就是它是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工具吧。
嗯，是的是的。所以游戏化最终你还是要让学生，因为游戏它是一个过程，它可以加深，它可以把你学习的过程变得更加容易一些，但是你要真想把这个东西学好，你肯定是要有一些输出的部分。那输出的部分怎么在游戏化里面去体现，就是需要琢磨的事情了。就现在对现在线上还没有这么，现在大家还在积时长，你就还没有到第三步，就是怎么让孩子去输出，怎么还让输出的有效果。因为现在的输出属于刻板输出，就是文章读一句你读一句，文章说一你说一，文章说二你说二，就这种刻板输出。那这种刻板输出是没有意义的，大家就只是一个鹦鹉学舌，所以、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做，
就是还是没有一个很完善的，是吧？
对对，你怎么去调动孩子的动机跟情绪，让他把这个输出的这部分做好，他这肯定是需要人来做的，这个很难很难完全由游戏化这个东西来做。
对，感觉教育行业啊，真的是走得好慢，还有好多路要走。
对。
这话题聊到这儿，感觉有点 down， 有点失望。
因为这就是这好处就是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国家政策是吧？就国内国家政策双减之后，这个大家不能开始卷学科这个培训了，大家都开始思考素质教育该怎么做，这个然后开始发展出来了这种学习力的这种培训啊，学习力教练啊这种概念，大家都在思考，但是还是以这种，大家还是以成绩为导向，以这种大量记忆，然后最终还是拼孩子这个能记多少内容。而不是说我能输出多少内容，这个是一个问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对，还是重复对吧？那个是没啥意思的。
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马上这个学期期末要考试了，好，那我这个集中可能我操练一个月，然后我把这个该记住了，好，考完试之后，然后暑假过完，好，这个剩下的就忘光光了，这是记忆超强的孩子啊，就这种状态，然后就输出的部分做的太少，其实游戏化的学习里面应该要把输出的部分做成一个主要的部分，比如说。你说那多邻国，比如说多邻国这个，他应该其实就是你在学的过程中，他已经让你练了。那接下来他肯定要设定一个时间，让你做一个复盘，做一个输出。无论是比如说学德语，无论是 你说一段自我介绍，或者说说一段这个关于你这个教育，比如你因为你是这个行业教育行业的，那你说一段你这教育行业理解，用德语来说出来，或者说打一段文字出来，用这个德语来打字出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它其实应该可以设置一些这种类型的大的激励板块，就是专门让你做练习输出。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在遇到这个德国人的时候，你可能你已经有所准备了。否则很容易就出现一种哑巴德语或者哑巴英语的状态。
嗯，对，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我现在学的还浅，后面会有，
对吧？对，就是数学或者语文其实都一样。语文比如说语文，咱们国内或者不管国内国外，其实拼的都是大量阅读，大量阅读跟大量总结。现在大家很多人，很多家长都有意识让孩子去大量读书啊，读书啊，读书是好事啊什么的，但是我发现我孩子是读了很多书，但是我发现他们没有一个总结能力，没有一个总结归纳跟输出的能力，这个就很可怕。就是你看了哎就忘，看了就忘，其实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看，而不是去总结成自己脑子的东西，然后最后再形成一些批判性的思维。那你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你最终其实就是白看了。
嗯，但是开卷总是有益的嘛。
嗯，对对。
对，游戏化的，我觉得游戏化在这个教育板块还是有大量路要走，是这个其实这个概念讲了很久了啊。
对对，其实公共演讲它其实游戏化不一定说它一定要是，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如果它是不一定是一定要是大成本来做这个事情，可以小成本来做。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国外有些课它可能公共演讲课，有些课它可能就需要你做一些思维导图，做一些这种 presentation 这种东西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环节，因为本身国外它是一个过程性考察嘛，那其实它这种过程性考察，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过程性的一些奖励机制做出来，然后做成一个社群，然后做成一个打卡，做成一个 battle 形式，然后让大家在里面去获得一些满足感，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当然就是说从一个老师来讲，还可以让整个过程设计的更加
的丰富一些嘛，对吧？从流程上设计出来，让孩子们觉得这种其实接受度更好，然后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在过程中可能一对一的训练一些专注力啊，训练一下这个目标管理跟个人的时间精力管理这些方面的内容，包括教孩子冥想，然后从一对一再到一对多，然后会有一些转换，就比如说。可能每周我们都是这一周一到周五都是一对一来做一些训练课，那接下来可能周六天我们找一天来做一个大课，然后这个大课的主题可能就会关乎比如说我们这周学什么内容，然后怎么做这个 presentation， 给大家做一些任务 task， 然后一些奖励，然后这奖励一定是可视化的，然后可以累计的，然后让孩子在过程中觉得哎我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是能看到我的成果，能够感知到我在进步的，就像是你在学德语的时候，可能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点慢了，有点进步缓慢了。那其实学任何东西它肯定会有一个过程，就会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觉得有点缓慢了。特别是学生，就咱们成人还好，对，特别是学生更容易觉得哎呀我学了这么久好像就他会很容易觉得疲乏。那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让他看到他的进步，我们就要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策略去帮助他。其实这都是可以我们去接下来做的。
嗯，我觉得回来讲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像我观察我儿子，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好奇好学，其实而且他对他想要感兴趣的东西是非常愿意去不断的去重复的，会不愿意不断的去重复。其实这就是学习的过程，你好奇加上你不断重复把它掌握到，对吧？但是呢我觉得现有的教育体系呢会慢慢把小朋友这个东西给砸掉，而且像这个课堂里的东西又未必是每个学生会感兴趣的。
嗯，
而且坦率讲也跟各个老师的授课能力以及他对课堂，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设计的有趣啊，设计 involving 啊有关系。
嗯，对，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些角色的这个外力的干预，就是会要去帮他去设计，或者说让他就是其实他是一个从辅助到半辅助到全自动的过程，就是 一开始我们辅助去教他怎么做这个事儿，然后接下来半辅助让他我们共建，我们一起来参与设计你的这个学习过程，然后最后面让他独立完成这个学习过程，然后让他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些这个奖励也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去给他做一些把控就好了。
嗯，
就是要教会他有这么一个认知吧，就是他学不管是未来学什么学科，可能都要让他有这么一个意识，让他做这个事情。因为小学培养是培养习惯的一个最佳时期，到了初中他可能要开始去大量做积累了，高中肯定开始冲刺了，大学就要申请大学了，你不可能等到大学的时候再去跟他聊这个事情，等到他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应该已经有一个比较独立的自我完成自我驱动的把这个全自动的一个过程，等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明确自己的一个人生方向了，等到大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申请大学自己就解决问题了，就不需要父母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拉扯到这个大学，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就很麻烦。
嗯，对，我好像看到最近你有写一篇东西哈。
嗯，是吧，我写的我哪个你看哪篇，
我翻一下你的公号。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聊一下。
你说的是哪个习惯养成吗？
就是建议就零到十八岁的孩子，这个是你转的对不对？
嗯，应该
那个没什么建议不错。
我看一下你啊，嗯，哦，这个是我转的，这个是我转的，
这个，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啊。
埃里克森的这个发展的八个阶段嘛，对吧？
对对对。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就是我在，其实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讨论过，然后我在。就是在我儿子身上，我觉得也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感受。嗯，
哦，
来再讲一讲。
对，你就埃里克森这个教育心理学家，他自己这个总结出了人生八个阶段，那从这个出生一直到死亡，他总结了八个阶段。然后因为他后三个阶段的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去讲他的前五个阶段。前五个阶段就是他一开始的这个从出生一直到一岁半，他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婴儿时期，那这个时候他主要的他的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感，就是那这个安全感就是教育者就是父母对他的回应，他是不是感觉到他自己在这个环境中他是一个受到一个比较积极关注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他获得一些安全感，因为这个安全感会让他变得更加有勇气去探索。然后接下来就下一个阶段是在学龄前一岁半到学龄前，那他需要建立一个什么呢？建立一个自主感，就是他需要养成一个能力，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主动探索的，他是可以有一定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这个探索欲望的。那很多孩子他可能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做一些错事，就比如说可能乱摔东西啊，或者说这个就是把这个垃圾就随便丢掉了，然后我们在过程中会教他一些规则，然后有的时候会家长会容易产生一些情绪化的或者说可能爷爷奶奶会产生一些情绪化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回应的时候会打击孩子的这种自主性，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干啥都不行，然后这个很受束缚，那这个时候就还没有，这就会让孩子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自主感，会让他变得比较畏缩，会担心他容易做错事儿，他就变得更加的胆小胆怯。然后等到了这个学龄期的时候，就三到六岁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让孩子建立一个比较主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让他觉得他是可以就是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社交关系，建立一个主动的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跟自己的这个心理关系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给他积极的引导，建立好一定的规则意识，然后其实就很棒了，因为其实他幼儿园啊，我们不需要给他太多的一个压力，因为有些家长会觉得趁小的时候多学点东西啊，其实太小的时候就幼儿园的就开始教他一些这个自然拼读啊，或者说一些大量这个让他去背一些东西，背一些古诗什么的，其实对他来讲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个使劲儿学习的，就因为下个阶段是什么，是学龄期了，小学阶段了，他这个时候需要建立自己的勤奋，避免自己的一些这个自卑，就是他需要因为前面已经打好基础了，他已经有从自主到主动，然后现在就是要勤奋，就是他已经主动的，他以前面已经建立好了自己的掌控感了之后，他就可以去为自己选择的那些目标而奋斗，他就可以勤奋了。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那个压力跟这个目标，就是他自己会自己设定目标，因为本身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想往上走，都希望能有一个都需要获得身边的认可的。你会发现孩子经常会缠着爸爸妈妈问，哎，那我怎么怎么样，他希望得到爸爸妈妈或者老师的认可，那他为了这些认可，为了在同伴过程中，在为了这个在这个跟同伴的相处过程中获得一些这个互相的认同感，他都会去勤奋的。你不需要太那个，不需要太给他压力，只是过程中需要给到一些知识，给到一些方法，然后呢给一些心理力量就可以了。然后再往上走就是青春期，那青春期的话基本上孩子会遇到的问题是一些自我同一性的一个混乱，就他会因为青春期了嘛，他会处于一个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一个状态，他会有点摸不清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家长跟老师或者社会对于孩子的要求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孩子会出现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我是 OK 的，我不做什么是对的，做什么是不对的，就是他这个边界他是很难摸会比较模糊，比较摸不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跟他比较有一个紧密的沟通，让他去清楚自己的一些责权，是吧？通过这种方式，可能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会好很多，就是不用，因为大家都不是那种说一定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是希望孩子有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发展过程。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个阶段，其实孩子基本上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一个人生价值观，然后再往上就是青春期之后。那可能就开始变成成年早期、成年晚期的，一直到老年期。我觉得因为它的跨度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再去讲这个。
我觉得这个它这个几个阶段里边，我觉得有个这个顺序特别重要。
对，
我的感受，对吧？就是安全感是一定是这个第一位的。然后这是以前我经常跟一些家长说，我说你。能跟小朋友给出指令的，就是他愿意听你的，其实首先来自于你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他才会愿意听你的，他愿意听你的建议，否则你给出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有反作用。
对，他叫你拧着来，是吧？
对。所以首先是安全感，然后接下来自主感，然后接下来是
主动，
对吧？
主动其实是一种掌控感，就是他能不能感受到我是能掌控自己的这个接下来做的事情，然后他跟他周边人的社交关系，他自己的一个跟别人的一个搭建的心理关系，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就是掌控感。我是认为这个顺序不单单是孩子成长顺序，也是他在遇到很多困难，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所新的学校，他都需要逐渐从这几个步骤走上来的。
陌生环境。
对，就比如说学英语，那我首先我得有个安全感，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不是那种被人压迫着学的，对吧？我就算是没有学好，我也不会被人揍一顿，是吧？我这是安全感。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自主，就是我能自主选择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学这个英语，我是花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接下来就是主动就是我怎么跟这些学习英语这个学习内容建立一个主动的联系，我怎么学它。这个策略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这是主动感。然后接下来就是勤奋，就因为你已经自己设定好目标了，你也知道你是要做这个事情的，那么你就会勤奋，需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就希望把它做糟，对吧？我就想摆烂，这不可能啊，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是从这几个步骤走上来的。
好，还是像以前一样非常开心啊，这个能和汪老师聊天，然后我们本次节目今天就先到这儿，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拜拜。